好，那么现在呢，如何听到认得神的声音？这个我基本上是讲这些内容，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提问好吗？对于这个方面可以提问，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你的生活中的体验？
师母，师母，我想您能不能再讲一下，就是那种平安哈？我觉得我很多时候会，就是会混淆这种平安和自己里面的，就是灵里面的一种混沌，会混淆。
混沌会跟平安会混淆哈。
就是可能是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是不清晰的，就是属灵里面不正确的认识。但是这些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对平安的那个体会是不够成熟的，是不成熟的。所以我想听您讲平安。
OK，好，这个平安我体会很多，就是属于神的平安，我体会很多。我讲我的好不好？因为我现在不太晓得你的情境哈。如果你要我帮助你的情况的话，你再告诉我你的情境，这样好吗？好，那
好
我
的，
先
谢
讲
谢。
我的哈，我先讲我的哈。就讲最近的好了，比如说最近这个妈咪这个三次哈，到急诊室去哈，事实上是对我来讲是动荡是很大的，好，等于说我还在服侍嘛哈，然后我也在陪她在照顾她，那么她的这些情况的这次完全是跟以前是比较这个生理上面的，这次是比较精神上面的，所以我就等于说我也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我也。怎么讲呢？我是生手，可以这样讲，我很陌生，要陪他，要劳力上面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方面呢，我就很陌生，所以呢，这次我也学习很多，但是他这个一下子可能需要去那个这些情况呢，我是很难去跟他拿捏这个决定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就是平安，那个平安不是我自己的，就是以我的环境来看，事实上我可能会很紧张，会很乱，啊，一下子就要去那，然后去的话，我可能就要整个我今天的这个都要跟着改，这样哈。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安定的，而且我是有定准的，有那种确定感的。那你讲的混沌，就是好像很混淆的，你都混淆哈。我们台湾讲混淆，好像很混乱的一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指南针，这样是定南北指向是定准的，这是我体会的平安。还有一次比较，或许比较更那个哈，可以让我们理解哈。我记得我的儿子在他那个时候好像是2年级。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的培训，主日学老师培训，我跟那个曾经到中国来那个 Dr. Palm 哈庞师母，我们两个在山上做主日学老师朋友，我们两个轮流上课，然后呢，我们全家都去了，有点像退休会一样的，大家都去了，孩子也去了。那当轮到我要上课那一节，庞师母先讲，然后呢，轮到我上课就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儿子在哭，哈。然后我先生许牧师就赶快先去看，他不用做什么，就赶快去看，结果发现呢，他的脚呢没有办法站起来，可能就是摔断了。好，那个时候呢，我马上要做一个决定，我还能上课吗？所以那时候我就需要这个支援，还能上课吗？那我心里面呢就先想说，我先处理儿子这个事情，看怎么办。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电话，是我很久没有联络的一个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那时候已经在神学院里面当教授或当什么的哈，一个电话。那么这个电话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哦，就是一个电话簿里面写的电话。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会带到那个电话簿，而且他才前几天才跟我联系，很久都没有联系了，就写下他的名字，而且他们就住在我们这个培训中心的那个退休会的，我们在山上哈，他在山脚上。 所以呢，我赶快打一个电话，看他在，他在。我说，那我的儿子发生这种事情，你可不可以帮忙把他带到这个？因为在山上很难叫到这个打的哦，计程车哈。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开车，那因为我们山下有一所那个马街医院，就是宣教士的开的医院，我们基督徒的医院。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他就可以，他就马上来了。那么当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上课，哈，那是我儿子第一次让我碰到那么难的一个情境。我的儿子很少生病，很少，照理讲我是很，我的感觉好像我的心碎的感觉，好像心很痛，哈。但是呢，我一方面我的理性需要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当我拿起那个电话来打的时候，他在，然后他要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说我要把那个课上完，因为神已经为我预备了，已经帮我预备好这个电话，然后也预备他可以来带了，那我可以上完再去。所以呢，我就这样决定。当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痛的哈。你要知道说，孩子啊，二年级从来没有碰过很大的难事，我跟孩子是很紧密的，从小我带他们，然后陪他们啊。那第一次碰到孩子脚断了哈，那应该是断了，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是断了，他从他站不起来就要是断了哈。那而且呢，那里跟我们家离得很远啊，完全在不陌生的一个地方，在山上哈。那我那一次把那个课上完，我真的是体会到我的心是被一双手捧着，就是我的心已经有点碎了，然后被捧着，所以我就想要说，哦，这个就是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做主，那是我的体验啊。那么一方面，我从神的一步一步的给我的预备，我知道我可以有平安，从那里面的线索我知道，那么是神有他的后面的一个，等于我也看到神是会处理这个事情的，所以我说那个听到跟看到是连在一起的。好，那我这样讲我的意思，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讲的问题的啊，再具体一点好吗？
其实师母，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描述不清我的问题，但是刚才在听您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里面的感动是。其实平安不是说一种我自己的判断，也不是我一种感觉，但我特别感动是您讲那句话，就是那个定准啊，对神的那个定准，对神的定准，就是我现在的感动就是说，这个平安是对神的一个定准的信心。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信心，然后就独立于这个环境，或者说自己的判断，或者是那个境况。然后就跟随神而行，就是那个定准在神的身上，是一个信心而来的。
是是是，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的依靠就只有神了，我没有别人，就是好像神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好，就是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了。那就好像我整个心整个专注，像刚才那个守望台一样，我就站上去那个守望台，然后要看着到底神你要我怎么做，有点类似那种情况，很警醒。好，我们要知道这个守望台是在面对看着敌人的。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平安的这个神已经给我们平安了，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平安的王。但是问题是有一个不要我们平安的，就是魔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警醒跟看哈，也是要看到魔鬼的诡计，也是很重要，就是有一个防御性在那里。哈哈呀，我可以马上说，哎呀，我不行了，我现在儿子那么紧急，我怎么可以才上课完课呢？他们也都可以理解，对不对？或许我留下来上课，他们才不理解啊！你知道我的妈妈说什么吗？我妈说：“你心那么狠呐、啊，你儿子脚断，你还可以把课上完呐、啊。”她这样讲。
我的问题就是那个在那个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哈，就有的时候就说你说就说静下来听。但是有的时候好像那个事情很大，一下子把你的身心搅到嗓子眼上，你就压不下去，就听就想听也听不到，就是我会有这种情况，就那个被那个事情搅起来了，冲击到了，然后呢就是你知道要去听神的声音，但是整个人好像就失去控制哈，静不下来，我会遇到这种情况
啊，静不下来，或者说我们会有生理反应，或者我们承受力不够嘛哈，那个反应那是自然的，那个没关系，哈，我不能说当妈咪在这种动荡当中我都没有情绪，不能这样讲，但是那个情绪好像就是轻轻的在上面波动，而下面是安静的，下面是平安的。 好，那个波动如果太多，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决定了，那个理性就会受影响。可是因为那个波动是轻轻的，那个我们的情绪那个是会的。好，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的里面会很大的翻腾，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师母，我和你是相反的，你是上面轻轻的波动，下面是安静的，我是下面是在翻腾。
嗯，哦，OK， 好，我有没有其他的人有这种情况，或有什么学习？对我来讲哈，刚才季红讲了一点哈，对神的那个信任，对神的啊，对神的能力，对神的这种啊，我们的信心哈，可能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质量哈，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个信任度够不够，也是一个信任度还有顺服度够不够，可能也是一个要成长的地方。因为我回想一下我自己那种翻腾的情况哈，有没有谁可以回应一下？不然我就要请你更具体的讲了哈，你不更具体我就没有办法再回答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谁回应一下，就你有怎么样的学习，像类似你了解那个小红在讲什么，然后你怎么样去学习的，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位？
师母，我说一下，我觉得这个跟你和神的关系有关系。比如说如果要是我有一次经历像您说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知道那个有一次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咨询回家路上跟我说他坐同事的车有出车祸，然后要去 emergency， 那当时我就很就一下子就会很紧张，但是我就觉得说突然之间神就把那种就是说你放心有我，就是那种平安不是你自己
安慰你
靠
安慰你，
就是没有办法，你平常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神是掌管一切，不是自己努力出来，那种确实是一种外在的，但是那种就是我真的是经历到从外在的就是神的那种从神而来的平安。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跟比如说有一次要是跟神比较亲近，那一阵就是跟神比较亲近的话呢，碰到事情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慌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小月结婚的时候嘛，那时候就是在咱们教会有这个 registration， 就是在海边有这个要举行婚礼，然后不是就是突然就是中午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下大雨，在教会里边就雷鸣电闪，然后一个姐妹就说哎呀，她说怎么办，她说我没有怎么马上要开始要有 plan B， 就是因为计划了就是要下午去嘛。但是那一阵呢我好像就是有几次在小事上经历神，那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不是出于我那个信心，后来我说我们就祷告，然后后来呢就我就心里就没有乱。确实那一天您当时也是在场嘛，就是说只有那个仪式的时候有阳光，然后过来之后呢也没有很塞，就有说比如说我跟神不太亲近，不是说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跟神不太亲近，那我碰到一点小事我马上就会炸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跟我跟神有没有就是说很留意就是跟神保持那种亲近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如果我要是走到神之外，对这个跟神比较疏远，就是不太在意了，也不是就是不太留意，就是很容易碰到事情就会就一惊，就是里边那个一下子就慌乱起来。
嗯哼，是是。啊，我问一下小红，问一下你的情况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当你说你翻腾的时候，你脑筋会不会在计划什么？有没有在想什么？比如说像好像要想要做什么决定啊，或者有没有？
就是我有心里就冲击的想，我想这样做，但是我知道那可能不是属神的。
Okay.OK， 好。刚才我提到说我们在听要听神的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看到，不是只有说听到，看到神的那个给我们的远景哈。那么等于说你有一个模式，其实你也看到你的远景。那个远景呢是从你的操心，从你的里面那个很脆弱的一个情况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像刚才那个刘磊讲到说他的先生在外面发生车祸，他也没有看到有没有怎么样，他也可以开始操心，对不对？他想到哎呦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么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景况冲击的时候， 我马上就有一个模式，说我看到我想的那个远景的时候，那等于说已经变成一个会阻挡我们去听到或看到神要我们看到听到的，会变成一个阻力。好，所以等于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就是我心里面很乱，我心里面有冲击，这个没有问题，很紧张，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哈，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哈。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呢，我不马上就开始计划或看到那个我看的远景，我开始操心会怎么样，这以后会怎么样，而是我要看神要我看的远景。你这样有没有了解？我会太抽象了，会不会？
有，我理解。嗯
哼，好，所以先不要心里面不要筹划，好，就是把那些你认为预计的一些情况、糟糕的情况，就先不要去想。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能够清晰，你就会看到。因为当神说啊，凡事互相效力的时候，然后要得到益处，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难处或者是祸事，可是呢？那你怎么看到神要给的益处？这个是一个辅导关心人的人要帮人家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说看到希望。好，所以一方面呢，就像刚才刘磊姐妹她提醒说，我们跟神的连接呢，平常就要就是比较那个刘磊，你再讲一下，你说跟神比较亲近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叫做比较亲近？
就是说常常会。就是也不是，就是你常常会生活中常常会想到神。我讲一个比较小的例子，就是我之所以在那次有信心，是在那个大概几个星期之前呢，我出去接孩子的路上，我需要去买菜，那当时就下雨，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哎呀，我说神呐、啊，你帮助我，就是因为佛州的雨就是说下就下，我说那么大的雨我也出不去，我说你就给我几分钟的时间，让我去买菜呢。不要那个碰到不下雨，不用淋湿，不用去再打伞什么的。后来我就去了那个 Boys 买菜，然后等我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刚刚上车，大概上车还没有一分钟，我就看到旁边人就开始跑，然后那个雨就很大。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说：“哎呀，我真是好幸运呐、啊，躲过了这场雨。”然后我开了大概没有几分钟，我突然就想到，我说我怎么就忘了感谢神？就是说。其实是我刚刚向神祷告，我怎么就觉得马上就觉得哦，自己好像很幸运躲过了雨。其实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特别体会，我说其实呢，神不是不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神就像父母一样。如果说这件事情，其实神很，如果说神不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的旨意，神是很乐意满足我们。就像我们对孩子向我们要东西，就像我们都很喜欢去满足他们，除非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他不好，或者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意义。那我觉得其实在那些小事上，我就体会到神不是一个好像就是你得求他，你得恳求他，好像他很吝啬。其实神是那些小事让我体会到神是很，其实是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有什么事情答应，像也我们也比较害怕向神求助，觉得神是一个很吝啬的，好像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们像乞丐那种心态，好像要看神的心情好坏。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说神真的是我就是爱我们的父母，而是父亲嘛、啊、就是说总觉得好像他像一个乞丐似的，就觉得看他这个是不是合他心意，或者他心情是不是好，所以总是在他面前总是好像有点畏畏缩缩的，也不敢讲。但是那件事情让我体会到，如果说不影响说，其实所以神之所以很多事情没有照我们的心思马上答应，可能都是对我们是可能神都有更好的旨意，就是我们所祷告的可能并不一定就是符合神的心意。
嗯，
就是我在那件事情上、
那我反过来讲哈，我反过来讲问你一个问题哈，比如说你出去了，本来好好的、一下子就下很大的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祷告？
会，我如果碰到下雨，我一般我都说神吧，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碰到雨。会，
okay,
我基本我都
说 OK。所以等于说你的生活的一些层面，你都会把它跟神有一个联系一样嘛，对不对？
比如说很热，
对，
或者说
也是，
我都
想这也是个练习。
是
的，是的，
是
的，
就是说常常第一件事情反应就是想到就是会回应想到神。我比较不太容易想到神的，就是。 在跟孩子的互动中，我当然我也是在跟他们教导中，我会跟他们讲，就是会跟神说，说一边讲一边说，神啊，你给我智慧，让我怎么能够引导。但是我的火气也常常在过程中会被挑起来，这样的，不是所有的时间，但大多数时候呢，我会向神，就是会心里边就是马上向神默祷，就是说或者碰到什么事情会想到神。但是不太好的时候
就
想到
神，就呼求他了，你会呼求他，
就是向神，就是说怎么办？就是当然我不太，我会向神说，但是不太能听得到，这是我的问题。
嗯，是是
啊，我那个听完以后对我的帮助很大哈，就是面对这个大的这个冲击，心里被搅动起来的时候，就是有四个字：第一就是停止自己的想法，第二是不要马上计划。对于我来讲，就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就是因为我想。如果不这样可能马上就要怎么样了，然后又做不到的时候，我的心
一见到那个远景，对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想法就是停止下来，要到神那里去祷告。我想刚才就是通过大家的分享哈，我的这个问题我也找到了答案。
是的，
嗯嗯，
是的是的，要等哈。这个等候呢，对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的。
嗯，好的。
然后呢，对于我们教导儿女也是一样，让他们等。当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来跟着妈妈我要什么的时候，你说你等一下，没关系，让他等一下。他们要学习等。哈，有一次呢，我记得在一个教会哈，在中国一个教会，然后一大排哈，一大排大人哈，然后也有带着孩子在排着要上厕所，因为那个人多嘛哈。那有一个孩子呢，就从后面冲上来，就说我不行，我要进去，我要进去哈。然后妈妈就带着他说，哎呀，就好像为他解围了，就好像可不可以让他先上这样哈。我心里就想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讲，我忘记了，我说你让他等一下啊，那么大了，如果说一个孩很小的孩子我们可以理解，那么大的还让他等一下，大家都可以等啊，他这个年纪应该也是可以等的啊。有时候我们很心疼孩子等，好像不想让他们等，孩子优先啦，跟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哈，我们的天父不会让你优先，他如果要你等，你就要等。好，所以圣经说，我如果是出于神，我就默默无声，而且我要专心等候神，耐心的等候神。所以等候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功课。有时候神要我们等候。好，
师母。
是，您讲，请讲。
我可以分享一个，
当然，
我自己的例子，
是，
就是我刚才听见师母说那个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这个经文我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哈。那我就是要讲说，我自己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是属于比较功利主义的哈，就是，我非常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好，然后我非常的注意说怎样怎样我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哈。
是，
然后所以那弟兄姐妹就会一直教我啊，就会说哦，你要怎么样祷告，然后你祷告的时候要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在圣经当中常常就要去寻求那个配方哈，就是那个怎么样可以真的
得到
高人的，对，
那个，
听到对对对，听到神的声音啊，然后明白神的旨意，
是，
我就常要寻求那个配方哈。所以呢，一路这样子一路的信仰过程来，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哈，就是都常常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好像也听得到神的声音，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基督徒。那无形当中，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就知道说自己。也是变得很律法主义哈，因为我就觉得说有什么配方嘛哈，如果按照这个路线走，我就必然能够得胜啊哈，或者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可是当然我的心智是有要遵行神的旨意，好，我有这样子的心意，可是我背后的动机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有功利的成分在里面的。好，那所以后来就是大概就是七八年前吧，其实师母都知道我的整个经历嘛哈，可是我现在就这边讲出来，就是我后来就得了怪病哈，然后我就是全身皮肤溃烂，然后就是 表面上面看起来医生就说是湿疹，那我本身就有那种过敏性的体质，然后原先是只有小部分的溃烂，然后可是就是一直都不好，然后看医生也都不好，然后就这么一直拖，然后当时就祷告啦，祷告寻求神啊，然后去看医生也好，或者是说就会有长子会就说你要可能要认罪祷告，好，做什么认罪祷告，就说可能属灵上面有什么是得罪神的，好，然后就是也是就完全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配方的方式哈，那就想说那就是希望神要听我的祷告，然后就会医治我啊，然后我还是继续过我很寻常的哈服侍神啊，哈过我应该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就觉得怎么这个病都不会好，而且后来就是每下愈况，就是到后来原本只是部分的皮肤溃烂哈，然后后来就慢慢进展到全身，然后而且到后来就是都不能够睡觉，就是因为全身就是很痒啊溃烂啊，甚至没有办法洗澡都不行，日常的洗澡就变成说那种日常的功能都没有了这样，那每天就只能待在家里面，因为也不敢出去见人，因为就是皮肤溃烂很严重。好，然后在那个时期呢，我的整个信仰就是跌到谷底了，因为我就觉得神都好像就是不听我的祷告了，就是我虽然认识神，我也知道神很伟大，他绝对有能力医治我，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医治我。好，所以在那个当下呢，我就觉得我就开始自暴自弃了。
听到声音了。
对，我就开始觉得说反正我也听不到神的声音啊，声音好像也没有动作啊，那我就自暴自弃，我就觉得那就是神，就是神归神，我归我这样子，我就然后我就是这样有这样子的一段的历程。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知道说我是在跟神生气，我就觉得说神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了这样子哈。那后来呢，我们家就换了一个环境。这个换环境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神要开始动工的一个过程了哈，因为那时候当然我就是整个人已经到谷底了，好，我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好，我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然后呢我算相信有神哈，当时我先生的信仰是相当坚定，可是他看我这样子他也无能为力哈，然后那我们就换了一个环境，然后在换这个环境的过程当中，又有属灵的不是师母啦哈，当时我跟师母也有一些聊天，那也有一些交通哈，那师母就是在一个同情陪伴，因为我相信师母也知道说这个是当时神我神师母是跟我说这是神允许的，好，允许的，那我就是等候这样子，好，可是事实上我的心态来说，我是觉得神已经转眼不看我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好，那后来就换了一个环境，然后呢有教会的师母就介绍我去看过敏科医生啊，然后就又开始了一整串的看医生的过程，因为以前是在小城市，那医生医疗的那个资源不是那么丰富，后来搬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好，突然之间就有很多医疗的资源，就可以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这样子，好，那可是在这整个看医生的过程当中，又让我意识到说有一次这个医生的 diagnosis 就是他的那个诊断，他就跟我说你现在这个病呢，就是你如果看医生你要用的就是那种免疫这个叫什么，这要怎么翻中文呢，就是说他要把你的免疫力压到最低，好，让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免疫力，
主抗你的免疫系统，是，
对，就是我好像是过敏嘛，所以就是免疫力
过，对，因为你太活跃了，你免疫系统太活跃，
对，他就说那我们就是要给你就是最终的办法就是把你的免疫力整个压下来，压到没有，可是他这个药的副作用最后就会导致你的淋巴癌，所以就是会有淋巴癌的风险这样，好，那我当时就听了我就觉得看别的医生，比如说看过敏科医生，他就是给我吃 激素，好，就是这个类固醇，好，那有可能类固醇就要吃一辈子了，好，那因为如果要压制住我的身体的反应，然后让我有一个正常的过至少一个稍微正常的生活的话，我可能就是一辈子都要吃激素，好，那这个激素的量当然就会变越来越大，好，那它也是有会器官衰竭的这个这样子的疑虑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医生就说，哦，那你就是要吃那个把你免疫力压到最低的，那最后他的那个就是也有可能会得淋巴癌，所以呢，我等于还是最后还是一点选择都没有了。可是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已经经过大概六七个月以上的时间了，我晚上完全
都不能睡觉。我问一个问题哈。在那一段时间你是更低落还是等于说反正我就没辙了，我也没有，就是更低落，有没有更低落，你的属灵方面有没有更低落？
没有。
在当你听到这个没
有，
okay,
因为我已经跌到谷底了。对，
okay, okay,
我就是已经，我后来已经就是觉得说好吧，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好像师母有次说死就死吧，就这样子，就是死就死了，然后就交给神。
那个观念其实很好用，你知道吗？
我就豁出去了，这样子哈。那我当时还是有过定时聚会，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样子还是去教会聚会啊，然后就是尽量参加小组啊，跟弟兄姐妹交往。然后其实我也不太提起我自己的病情，因为我觉得说也多说无益嘛哈。然后结果后来呢就是开始其实心里面突然有一个不晓哪里来的力量，就突然坚强起来，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子吧，我就是这样子过生活就好了，也不要再想什么要整好起来啊，那反正就是神允许就这样子过生活就好了。好，然后后来突然之间就是我就发病了，脖子肿起来，好，脖子肿起来，然后呢，就反正长话短说，我就被诊断出我得了淋巴癌，我就正式被医院诊断出，其实我得的是淋巴癌，然后呢，在那个当下呢，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一般人被诊断出我得癌症是很悲惨的那种感受，
哈，打击很大，
可是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开心，就是突然觉得很哦，终于水落石出了。
对对，
就是
因为长期以来，
对，长期以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然后突然之间水落石出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得淋巴癌，所以我身体才会全身溃烂，然后皮肤都不会好，然后也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就是完全不能过正常的生活这样子，然后可是被诊断出淋巴癌的时候，同时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有绝对性的治疗了，因为之前没有诊断出来的时候，只能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治疗。
是，
可是呢，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心情也是会起起伏伏，因为做这个癌症治疗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好，然后还有各种比如说要去挨刀啊，哈，还是要去做很多的检验啊这些的。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再跟神生气了，因为我知道说神已经要把这个答案展现出来了，就是他真的要让我看到说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开始动工的时候了。所以我就开始，因为一方面心里面也是很害怕嘛，不知道说接下来的治疗会是怎么样，那我就开始跟神有很紧密的内室的关系了，好，比如说害怕的时候就跟他哭啊，跟他求啊，好，然后的确是因为有时候哭的时候就讲不出话来了嘛，讲不出话来的时候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
是，
之前都是自己一直讲一直讲。好，
你是完全的完全的赖在神的身上了，靠着神了。对，
对，
对，
就只因为是自己没办法了嘛，只能依靠他了。
是，
好，那 所以就是就开始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那神就又就真的会给话，然后就真的会有那个坚定的力量，知道说神会安排这一切。对，那我所以我自己个人的这样子的心得就是说，如果是神允许的，神就是必然要负责到底。好，然后可是这个时间的多长我们实在是不知道。然后就像师母一直说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信心的操练是在这个等待当中是一个很大
的
操练。
是 的， 是 的， 是的，要耐得住，等得住。是的是的。
对对。
我们都没有那个能耐啦，真的我们没有那个能耐，可是神就训练我们哈，就训练我们。非常好，非常好，这很实际的哈。那我现在也回去问那个季红一个问题哈。你所谓的混沌，就是不是像这个啊，像 Lily 这个过程，就是好像是好像有盼望，可是又很气馁，然后很无助，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刚才讲那个混沌的那种啊情况，或者是混淆的情况，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我在混沌的时候，会有很多顾虑，没有立定心智说，不管神给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都立定心智遵循神。所以呢，
okay.
那个思虑在里面搅的时候就听不到神的声音，然后就会在意那种感觉，因为你害怕神给一个你承受不了的嘛。然后又在求问神，但是并没有立定心智要遵循神。
是。所以你现在知道问题的嘛？对，你知道现在知道问题的那个了、哦、哈，对不对哈？
我现在
因为那个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哈，到个地步呢，像莉莉这样，连挂虑都挂虑不来了，挂虑什么呢？是不是？就等于你连挂虑的能力都没有了。当一个人有挂虑、有忧虑的时候，事实上是自己在做主，还是自己在做主？哈，所以神都会训练我们呐、啊。哦、神为了要训练我们，他也容许我们对他有误解，或者是呢容许我们表现出我们的这个无力，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被盗的一些病也有哈、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不要，刚才有一个谁提到说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好、啊、不轻易发怒有慈爱的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啊。那我就比较了解了，季红你的情况我就比较了解了。是是呀、yeah, 啊、好。我们在哇，我们的时间可能也有点那个了哈、啊，还有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实际，这个是很实际。
师母，我可以，我是苏玲，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好，你讲，请讲。
那个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在辅导当中哈、啊，我就是很想学习怎么跟神同工，可是我发现我这个太多失败例子，我现在比较警醒一点，就是说，哎，我发现说我看到对方，我好像就是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也知道他这个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也知道这个是走不出来的这样。我之前呢可能就是就把道理叫啪啪就跟他讲了哈，后来就
直接讲，
对，就直接讲了，就是讲了几次就也没有发现说有什么效用这样子。我在想说我凭着我的知识啊或经验啊或者是圣经上的话我也跟讲了这样。我现在发现这个辅导这个神他到底就是说怎么，但我现在就比较克制自己，就是先不要讲哈、
嗯、
先不要这么就快的就讲、嗯、因为讲出来也没用啊这样子。我就是也、
嗯、
就是说我讲了对方也知道了，可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这样子。我就在想说这种跟神同工然后能够听到神声音，我是有那种经验，可是那个实在不是我自己都就不知道说有，就是有一次很偶然的一次，就是说对方说哦他在那时候怎么讲啊，就是帮助他，不过这个是太偶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个还是神自己这样偶然使用、所以我就在想说怎么样能够学习说在这种辅导的当中呢，然后难道是神是用我很清楚的那个来那个意思来帮助我能够就是跟对方指出来一个那个嘛， 你说我是要为对方去听嘛，对不对？
嗯哼，
因为对方还不见得能够，
嗯、
他又在这种混乱中，他也听不见谁，
是
变成我需要做那个那样。那我不知道说是有什么可以更加的学习，这样子往前面，我能够有什么？
嗯，我懂，我懂。我们啊、我回到一下我们上次提到的哈，我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有先提到神的恩典，哈，是多而又多，也提到神的公义，那也提到说这个恩典呢，真理跟恩典的这个公义跟慈爱是一定要是彼此是相辅相成的哈，缺一不可，也没有重哪一个哈，轻哪一个。所以呢，当你讲了一个实话。对方的问题归去他的实话的时候，那是真理啊，那不是错。但是呢，来到这个慈爱的时候，来到恩典的时候，
我知道啊，把它放
下。我们有杂音哈，我们有杂音，麻烦注意一下。来到这个啊，你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自己了哈，我自己是觉得说，每一次我们在帮助在辅导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公益跟慈爱的一个两者紧紧的一个合作啊，没有说哪一次要用慈爱，哪一次比较用，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在公益的这种道理里面的真理里面呢，他还是领受到慈爱，那么在慈爱里面呢，还是要有那个真理那个公益的这个原则在那里，那这样的是能够被对方信服了哈、啊、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通常是会对那个时间点，什么时候讲这个话，还有我该讲多少话，这两点我会很仔细的寻求。我有我的看法，我可能以我的个性，哈，以我的个性，你是比较属于那种啊、帮助者，然后你愿意就是你很热心的个性。我是比较属于那个教导者的，很容易就会就是把一套道理就跟对方讲，跟他教给对方，好像你道理懂了，那你就要去做了。以前我是这个情况哈，但是我也在成长。那么现在呢，我就学到说，啊、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要讲，好，那我也意识到有时候我也会有那种。过于神的时间要去讲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意识到，所以这就是一个熟练问题。那要讲多少话，好，用什么话讲，这个我都需要神告诉我，都我就需要神的智慧，不是我想讲就讲，我认为对就讲，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或许可以这样讲，你就慢一点处理，等候，还是回到刚才等候，然后你就再跟神商量一下。我这样讲好不好？这时候讲可不可以？啊，我常常被神挡下来，很多时候我被神挡下来。那这样子对你有没有给你一点方向呢？
有什么？那如果说是这样，我是在一边听的时候就一边问神说，就是也是等候神的。
对
，OK，
对，对对啊啊、我们服事的人哈，这一点哈，我很非常认同哈。当我们在跟对方谈话的时候，我们是邀着神一起，邀着主耶稣一起，也是说来负我的轭。所以呢，他是在跟我们在一起来服侍的。所以呢，你要有一个很有默契。我刚才提到个默契哈，知道说到底耶稣要我现在，我们是等于等他的嘴巴，我们等他的眼睛，等于是好像我们成为耶稣的手脚哈，我们去，然后我们，但是呢，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像那个撒母耳说，我仆人静听，你要我说我才说，你要我做我才做，如果你不要我做的哈，即使大家推着我也不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然后意识到说我这是我自己的，所以刚才有句话说，你如果立志的话，你就会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属于神的，就是我们要分别要查验一下，这是我的想法我的做法，还是说是一个神要我去做要去说的。比如说我再回到这一次妈咪啊、去医院好了，其实我知道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我很清楚，我观察了两次了嘛，我觉得第三次其实是可以不用去， 对我来讲，我的意见，我的看法，因为呀，我的女儿是这个这护理方面的哈，所以我有跟她商量。那我的想法是说，其实她是一个，就等于说她去看了，她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些疏解哈。那又要去那边，去那边的话，妈咪又有一个那种关注点，就是说去那边就等于暴露在外面，这个时候病毒时间，她其实也会害怕。那我就在想说，到底去还是不去？好，那当然我一方面也在寻求说，神啊，你认为怎么样？以我的判断认为说，那次去其实是不用去，他本来也不是要去那里，他是要去找一个紧急性的一个，我们这里有一种就是好像你走进去不用约诊，然后就可以帮忙帮你检查一下，他要检查一下为什么他那个食道吞不下去。那么我们的食道也是神经在，喂，可以听得到吗？刚才有点停了哈。
嗯，
好，
可以。
那就说，嘿，对，就是我知道他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神经的问题，因为这个食道也是神经的一个活力在做哈。那他那个时候就想说，去检查到底食道有没有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啊？那本来其实是只要去做一个检查，那个对方就说，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这里没有办法帮你检查那么仔细，你还是去急诊哈，就这样子去了哈。所以呢，我这个当中的那个决定呢也是一样，要想说那个以我的判断，以我三次的判断，我认为不用，但是呢我也要顾虑到这个不是只有这个道理上面的，还是要顾虑到他的需要，他的心理上的需要。后来我女儿就跟我提到说，这两种焦虑，去那边会面对这个病毒的这些比较有可能性的焦虑，跟这个他吞不下去会想说他生了什么东西的焦虑，哪一个会比较对他有影响。我说我就跟他商量了，上上结果说就说好，那我就帮女儿带孩子，他就带他去经过那个晚上的这个过程哈。那我女儿那四个孩子哈，那天其实我也是很怎么讲呢，很用心也很使力哈。一个这前面那三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是还小还不会说话的哈，那刚刚会走路，然后各方面的一下四个哈，但是那个时候就只有我女儿陪她是最适合的啦，好，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我就变成我有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但是我也是一样，在那段时间我就等于是跟神在商量了，所以你这个说法是对的。常常我在跟陪人家的时候呢，我在讲话，我都在。好像在紧急拉着神的手说，现在讲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可是很自然的那个默契就在那里，你就清楚说、哦、我应该这样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依靠神的人的那种服事哈，他们都会说，哎呦，我当时我也不晓得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种说法，那个时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服事，对不起，我再稍微补充一下，我们在中国的辅导的时间都很短，那个机会都很少，通常辅导到最好是有多次的，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说这个用这个微信啊什么那么方便哈，那都至少要有多次的理解，多次的对谈哈。我们在中国都是很急促，有点紧急性的，那么那个紧急性的呢，就一定要等于说你就要把那个切对地方，或者是要一定要给对方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向。那个都是要靠圣灵的，我没有办法以辅导的这个协谈辅导的这个方法一定要多少次要怎么样，但是呢那些呢就在神的这个奇妙的大能下面呢就可以得到效果。那个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好，你继续讲来请你。
我是想问说，这种就是跟神的这种而且在辅导当中，我也不能慢慢寻求，让我不能说我回来在这个那时候在跟神同工的时候是，我能够做我的部分是我寻求神，然后我愿意靠着他，然后这样是，可是神的引导，我在想他是不是。不见得一定就是透过我的理性，然后我知道该怎么做，然后这样是不是啊？因为它是一个箭在进行式，我不太知道说我那是不是我还是很自然的就要去的，我是做我跟神依靠神的部分，跟他保持沟通的部分，然后 然后可是他怎么使用的话，
是的，
他可能是透过我的灵，不见得一定透过我的理智，这样是不是？
对，好，我刚开始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有提到哈，其实辅导的角色哈，就像我们这边啦哈，在中国我比较不理解，在这边的话是这样，第一关你要去先去挂号，先去到那个注册的地方，那是一个接待者的一个角色。这个接待者呢会让你觉得你很受欢迎哈，他们跟你聊天，然后让你觉得在那里呢你们也不会很紧张，通常去看病性都会紧张的嘛哈。第一关。第二关呢就是那个护士要帮你量体重，量你的血压，然后会问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你吃什么药，你最近有什么样的问题要看医生哈，类似这样。等于说他已经跟你聊到你的重点，但是呢他不是医生。到了第三个就是医生，那么这个医生呢就会诊断你，而且要给你处方啊。所以有时候辅导的角色，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神会用他在这个接待的地方，让对方觉得说，我还是很愿意再继续，我还是很愿意啊。那么有的就是那个护士本身呢，会给对方一个觉得很温暖、很有希望。到了医生那里，他就要信任医生。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角色是不一样，那这三个角色呢缺一不可，对我来讲缺一不可啊。而且一个人也不可能担任三个角色，所以有时候如果说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跟角色就是留在那里，不管什么哪一段呢、不管是这个接待的，或是这个护士，或者是这个医生本身诊断跟给处方的这个，如不管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这个公义跟慈爱、真理跟这个恩典的一个结合的话，都会有它很美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不同的角色会连接起来成全神所托付的。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如果说我们觉得好像在那个方面好像还不是能够，好像几次我就想说，我不是说每一个关怀跟辅导人都要懂得怎么去诊断，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有时候神有给特别的恩赐，那个是有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我的分内，在我可以做的这个方面，我就去完成我神所托付的。这样有没有跟你刚才讲的是有没有是一样的意思？
有，我想不管是什么哪一个部分是接待啊，现在都是需要跟神同工的。
是的。
那神用到什么部分不见得一定是。我发现为什么是角色，真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同样讲某一句话的话，说不定神就用师母你在这个在跟他说，对方听，而且他听进去了，而且他也有能力去做，这样出去做的，我就知道神是使用那个。那这个可能之前我们也讲过，或者是讲过，可是他也没有。一的就是没反应，或者是就是这样的。我相信神是借着各种不同的角，对，也是神的时间。
是，绝对不是一个人哈。比如说像我现在在跟某一个人，比如说有某某人告诉我说啊，有这个人你可以帮助他，我说好，我试试看。好，像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常常我们有一个组哈，有一个那个这个辅导组的同工哈，好几个教会的在西边那边哈。那我通常我去的时候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就会叫每一个人给我一个 case， 他在旁边，我在那里帮他一起谈，然后让他也学习这样子。所以那种时候呢，事实上他已经做了很多铺路的工作，不是说我一去就马上就有这个结果，而是他本身一定已经有人陪他一段时间了，他有对从这个人有得到一些爱心的滋润。有一些引导来到我这里，刚好就是有人撒种，有人浇水，然后有人就收割，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管神，因为我们在哪个阶段，我们忠于神，我们愿意等候神，那所有的成全呢都是一体的，都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好，没有说一个人说你看我会这个他会呢，不是这样子。那还有一点哈，我觉得这个辅导的这个事情最好是有一个主。有一个组群在教会的这个辅导同工哈，能够彼此扶持啊，因为个人的特性不同，个人的这个经验也不同，所以我觉得说有这个 有这个，就是有一个让你可以觉得哦，这个情况下面谁可以帮助我，或者给我谈一下他的经验，或者说呢，我就交给某一个人，这样也是很好的啊哈。有一种辅导同工群的，像我们现在的关怀群就整个在一起的嘛，这是很好的，彼此本身有一个连结哈、啊。
嗯，感谢主，我觉得很有帮助。我在想，我之前在太靠这些道理，想要去。
是，那也是你的特质，那可能也是你的特质。你一方面你很热心，你有帮助的特质，你有那个查，就是你有查验那种道理的那个教导啦，你有教导的特质，所以教导的人通常会讲道理，就是把道理都感觉好像我道理跟你讲了，那你就该明白了。但是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只有真理有光，道理是没有光的。好、嗯哦，是的，是的呀。我想这个课题对我们真的是很实用。好呀，非常好。还有吗？我希望每一位能够对这个主题哈有多一点的思考，多一点的晋升，而且要学习。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关怀，一个辅导人，对我们是很重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成为他的出口哈，成为他的出口。还有没有哪一位要回应？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进入我们的课了哈。我一点都不后悔哈，我觉得我们这个刚才那个课题是很好的哈，也有那个我们当中的姐妹问这个问题，我就想着那我本来就有计划，那现在呢就刚好觉得说这个很需要，所以你看我也不晓得，我有想到要讲这个，那我也不晓得以后到底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讲，但是这个姐妹就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等于就印证了，好，刚才我讲到说。圣经，然后平安，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从别人得到印证，或者是从环境得到印证，从一个长者得到印证。那么我就觉得我现在就该把这个课讲出来了。本来我在想，但是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讲，哈、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时间，我自己不晓得什么时候神就派一个人问我，我说，哎，我怎么明白神的心？我说那就好，那我们来讲这个主题啊。呀，我认为这主题是很。对我们很需要，平常天天，就是很日常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需要学习的功课。
师母
是，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那个团队我非常的认同，然后啊、因为每个人的那个都有不足跟缺乏嘛，嗯，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曾经碰过你的那个想要就是。关怀者他是比较认人的，然后他可能只认某个人， 就是说比如如果你们是一个团队，但是他就只认某一个人、嗯、那你怎么样去开导他说就是可能接下来这个可以交给谁、
嗯、
还是说就是
好
就等待他的时间，然后
嗯哼，
能做多少，然后看神有没有引领他到下一站。
嗯嗯哼，
就是
我了解那的意思，有可能，因为有时候这个关怀跟辅导哈、哦、本身呢，它是有一个感情的关系，信任跟感情的关系哈、啊。如果比较陌生，比较那个话，可能也不那么敞开哈、啊，有可能哈、啊。那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说，我如果我。面对这个人，我觉得我已经能做都做了，我到这里我觉得谁比较能够帮助他，那他不愿意，那我就去跟那个人连接，就是跟另外一个同工说他有这种情况，那你的意见怎么样，就等于说我去借取他的这个恩赐，好，我去学习他的恩赐，这也是可以。另外一个第二个方法，就像你讲的，就是说让他知道说啊，就是我们就我们维持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但是让他知道说可能我就这样陪着你，好，等于让他说我的恩赐就到这里这样，但是我们会继续，我们就等候神吧，看神怎么预备，这样子给不要给对方有一种过于的期待，过分的期待，或者是会对有一种强人所难，就到一个对他也会有期待你，好，期待你这个人，所以有时候会让他也会失望或怎么样啊哈，所以这样有没有？跟你的问的问题有关系吗？这样是不是这样？我理解的对吗？
啊，是的， 谢谢。
一方面我们可以去请教人家，你认为说那个人会比较能够知道怎么样，好，那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就是如果对方还不到那个时候，那我们就等候了，他也要等候，你也等候，然后就或许神会再加添给你，要给你怎么样不知道啊，所以就先暂停没有关系。我的讲暂停又停到这个阶段了，不用急着啊，不用急着，有他的时间。我觉得神的这个时间哈，英文说 timing， 那个时间是时候，那个时间很重要。不是时间的时候哈，不成熟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很难去想那个评估的啊，所以等候神的时间啊，是的是的。
谢谢师母啊。
好的，很好很好，谢谢你的那个分享，很感动。
师母我是唐红啊，
是你请讲。
我今天真的是特别受益，而且刚才有一位姊妹在谈到她生命过程当中的一些与神的那种交通，进入命史的那种见证。那我是遇到一个问题，感恩节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跟我联系的一个朋友的妹妹给我发来信息，说她说你赶紧去看看我姐姐吧，她住院了，要手术，她心情很不好。那我就知道这个姐姐之前也是接触过福音的，我们也给她传过福音，然后也有一些姊妹拉她去牧养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她离开了，也没有受洗，然后处于一个这个停滞的状态。那她突然找到我，让我去看，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呐，你让我去，我肯定是他觉得我能给他带来安慰，但是神要让我在这个过程要做什么。就我也听到您刚才说好像有些话语你不知道怎么就说出来了，那一定是神带来的哈。那我在想，我还是希望我有所预备，对他这一段时间他的停滞阶段的，而且我们有没有接触过没有交流过的情况下，我以什么方式能够在他最艰难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是脑部有瘤，那很多人都不会不想面对的，而且淋巴也不好，所以我这两天就挺有负担的，就想我去能，我怎么去打开这个局面？我觉得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事工，我怎么一开始，能再一次进入他的生命里面？
好，这个有两个方向，我要给你我的建议哈，但是不见得是你还是要继续的去祷告。好，你去的去寻求，你这个等候的态度是对的哈。那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我就想到，耶稣说，不是把那个绵羊跟那个山羊分开嘛哈？耶稣说，我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哈，类似这样哈。那等于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生病的人，听到说这个人生病了，而且以前曾经也跟他，是你跟他传福音吗？以前曾经
是的，
还是别人？
是在一个大的群体里，我给他我是一个表达态度的人。接着呢，他也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接着就有别的姊妹去在下面跟进了，但是在跟进的过程中，他就不愿意跟那个姊妹再走下去了，然后就离开了。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
是，好。那等于说呢，对于他来讲呢，第一个紧急性就是他要信主，对不对？好，就是说让他能够信主，这是我们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不管他有什么问题，最重要就是他要信主。所以第一个我就想到这个经节哈。那么第二个呢，到底我去要说什么话？如果神有心意，就是让你这个时候去有要给你的使命的话，他一定会让你知道，所以你等候神是正确的。但是呢， 不要你那个等候神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的时候呢，是你看到那个远景来领受，但是不要把它成为一个做事情的一个效果。等于说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就是好像为事情而去做，而不是跟人，就是比较为人去做，而不是为事情去做。就是我们会好像为了事情去做这件事情，好。那么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这个福音上面的这个我们的心里面的热情是，我们是有这个紧急性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我知道神一定要，如果今天我知道这个消息了，那如果我有去的话，我也知道神要我去这边，有我要给我的使命，这个你去搞清楚，这个是很对的啊。
嗯，
那至于要说什么话，要怎么讲的话，就可能你就是，我的意思是要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要把那个效果放在我们的评估里面。
嗯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去的话，一定是有我的。
我是想带着爱，就是
这种想法也是很合逻辑的，就是既然
同理
一个结果一定要会出来哈。
对，体恤他，
我们是对人不是对事情，但是呢透过我们做这个事情来帮助这个人是正确的，所以我很认同，你就去祷告，去寻求神，让你帮助我。好，那不用急，不用心急，但是对他的灵魂可以先祷告，好，为他的那个得救祷告，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是，
对，谢谢师母，我明白，我就是一直在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的来与他重建关系。
是的，
我觉得
是的，
我的
是的，
我这一次的出发点肯定就不一样了。他其实是很想寻求，这样的一个，依靠的途径嘛。人生病的时候，我总觉得走到尽头，但
是
我也不希望我一开始就那么突破性的一个你要信主啊才能怎么样。我想我应该智慧的让他感受到我和文革曾经患病的而且是极重的病的那种经历里面是怎么来寻求，
是一个给他一个同理同情，是的是的，是的，会的，神会告让你知道该怎么什么，他会的，他一定会的，哈哈。我觉得这个事情让你知道不是偶然的，过去你跟他有连结也不是偶然的，
是的，
所以我们就像撒母耳说，仆人静听，就等着神吩咐了，